好，我们回到我们的初一大圣的课堂啊。第二堂我们要跟大家来谈法门啊，谈法门。上一次我们在最后一次上课有先做个开头啊，也就是文殊法门概说的四讲义第39页。好，那关于文殊法门，可以看一下投影幕吗？大家可能看不到哈，放大，再放大啊。文殊法门在老师的书里面是在第十二章啊，第十二章。那我们的讲义呢，其实是有略过第一节啊，第一节它是非常繁琐的这一些文献的说明了哈。那时候我想，可能大家对这一方面不是那么感兴趣，我们就先跳过去啊。但是要跟大家说明，讲义没有，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回去看我们讲义的文殊法门概说的意义，其实就是第二节文殊还有他的学风啊。还有这个佛菩萨的方便行啊，那二等一下，然后再来还有谈到这个法界是我们上一期所讲的比较重要的内容啊，还有诸法是菩提，那这个是我们上一次上课的内容。那接着下来要跟大家谈的是第五相跟第六相，谈偏次小，还有女菩萨跟四平等啊，这是关于文殊法门的内容，跟大家做一个回顾哈。我们已经谈了他的学风，还有佛菩萨的方便行，还有谈文殊法门重视的一个观念，就是法界。还有诸法是菩提，也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烦恼即菩提啊。那其实它完整的一个说法是诸法是菩提啊。那接着下来我们要再来看文殊法门的另外几个特点，就是谈偏次小，还有女菩萨四平等。好，我们回到我们的讲义，文殊法门中谈偏次小就是教学，就是第五项啊。首先谈偏次小名称的由来啊，那这个是天台学者在描述《维摩诘经》这一类的这个经典，跟《维摩诘经》有类似风格这一类的经典啊，那用了谈偏次小，或是探大包圆的方等部，方等就是大圣的另外一个别名啊，方等部，那就是大圣经的另外一个别名，就是谈偏次小探大包圆的大圣经啊，可以这么说啊。所以导师先谈偏次小名称的由来，那第二个呢，导师要从这个佛教史的发展来看，这样的一种谈偏次小的风格，它在佛教发展史上的一个意义是什么？哈，导师经常会把这一些教典的内容特色呢，放在佛教史的文脉来思维，它象征了什么样的一个意涵？啊，好，我们来看导师的文，与文殊师利有关的经典，的确有这样的意义。什么样的意义？就是谈偏次小，探大包圆啊。 那在但是呢，这样的一个意义在佛教发展史上应该要如下的一种了解啊、哦。怎么样了解？第一个圈这边谈到大圣初心的一些教典呢，比如说《般若经》啊、哦，《阿处佛果经》《阿弥陀经》。老师其实在谈法门也有按照时间来，他先谈般若法门、哦、般若经是最早的，然后再来净土法门、东西净土、阿处佛跟这个弥陀的净土、哦、那在这一类早期的大圣经典呢，特别是较早大初期里面的初期、哦、正更早期的这一些，就是般若经、阿处佛果跟阿弥陀陀经，对于佛教共传的声闻大弟子，他在经里面呢是给予尊重的、哦、那菩萨的般若波罗蜜还是由弟子们，也就是声闻弟子来宣说，比如说在般若经佛就命须菩提为菩萨讲般若波罗蜜，也就是说这些声闻弟子在般若经、阿处佛还有阿弥陀经里面，他地位是崇高了，至少他是比如说他还宣说般若波罗蜜，他是一个宣说者的一个角色、哦、好，那再来导师说，当然这是称叹大菩萨、大圣菩萨道的，这主要是意思就是说这一些经典呢，他还是主要是称赞大圣菩萨道，而且称赞是大圣菩萨道是胜过声闻缘觉的。但是在经里面呢，他并没有呵责声闻，不像维摩诘经里面经常这些声闻大弟子都被维摩诘居士痛电，被他责难。所以在前面所提的这些教典呢，并没有呵责佛弟子、声闻大弟子，唯有在某一些情况之下才会有一些呵责的语言，比如说如果有这个气舍般若波罗气舍般若相应经、也就是不去读般若经而想从声闻经中去求佛道、比如说阿含经的成佛之道，没有，开玩笑的啦、是有这一本书啦，但是跟这个不是一致的啦、没有任何的那个不恭敬的意思、也就是说从声闻经中去推求佛道，这是般若经里面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或者是劝人取涅槃反对修菩萨道，那这样的情况在经典会被呵斥为魔事、就是魔事、被跟魔相应的事、所以大圣佛法初心从固有，这是从大圣佛法初心从固有佛法中传出了一个情形，也就是说刚大圣佛法刚兴起的时候势力不是很庞大、所以要比较这个柔和一点，温和一点，不要去刺激这个传统的声闻佛教的这些势力、我们看到刮胡二，那等导师说等到大圣盛行起来之后，说话就比较大声了、就跟声闻就有这个势均力敌、所以与传统部派佛教有了对立的倾向，于是大圣行者一个是盛行起来、然后呢又跟传统部派佛教有了对立的倾向、于是大圣行者采取了贬义声闻的立场，那这就是赤小、所以刚刚兴起的时候尊重，势力庞大的时候赤小，所以导师说认为这个赤小这样的内容它反映的佛教这样的教典在佛教大圣佛教演变的一个位置，一个年代、就是已经兴盛起来，跟传统佛教势均力敌、好，那谈篇又是怎么回事呢？在大圣普遍流行 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有一些他就会忽略了般若生物的立场。其实大圣的经主要是要引导学习者悟入甚深的法相或是法界或是涅槃，但是慢慢慢慢的演变呢，有些就流于这种名目事相的一个空谈，或是重视这样的名目事相的一个解说，所以要怎么样，要谈篇在40页。所以导师的小节这边说，谈篇次小是象征着大圣佛法相当流行的一个时代，然后呢与传统佛教的声闻教团渐渐分离，它就次小，而大圣内部呢也着重事项倾向的阶段，所以要谈篇，所以谈篇跟次小基本上导致说它是一个相当的一个年代，也就是发展到一个时期，开始有一些内部的有一些这种不健康的发展，所以要谈篇。那势力大了，跟声闻教团能够抗衡，然后也希望他们能够什么回小向大，所以透过这种次小的方式呢，能够引导他们这个回小向大，那这个是这种教学的一个内涵的一个目的了。那这样的目的导师在关于次小意义的之意义跟影响里面会进一步的说明。好，我们接下来看在第三大段关于次小之意义还有影响。那其实导师这边谈到文殊法门并不是全部都有这种次小的这样的一个风格或是情况。他说文殊师利法门起初刚开始呢也还是尊重声闻弟子。那这边举了两部经，一个是宝积三昧文殊师利菩萨问法身经，还有第二个圈如手菩萨无上清净分位经。那这里面导师说到在宝积三昧这一部呢，里面对于舍利佛对文殊所说的呢能够充分的信任，也就是能够了解啦，能够了解，也就是没有把声闻说成是如聋，然后如聋如哑，不会说也听不懂，舍利佛还是能够听懂，表示这是一种尊重，这是一种尊重的一个情况。好，那在第二个呢里面谈到舍利佛跟须菩提跟文殊菩萨共论声法，表示他们程度可以跟文殊一起共论声法，这也是一种尊重的一种意义。所以在早期导师所举这两部经其实还是尊重声闻弟子，但是呢除此之外大部分都是贬义，所以导师说但贬义声闻弟子的经相当的多。那这边有举几个例子，第一个或是声闻弟子们一再的自恨正入正位，就是声闻弟子们看到菩萨心生羡慕，然后就自己很后悔啊，正入正位。正位是什么呢？正位在论书里面它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说明，但是基本上就是指见道的圣者，或是正出果的，正出果的圣者他七番生死皆要得解脱，所以没办法像菩萨这样能够继续修这个累积佛功德然后成佛，因为正入正位之后比如说见道或是出果位出果相或是出果位，那他顶多七番生死就完成 他的一个修行的科目，没有后面，后面就不再受后有，所以他就很后悔，证入正位已经只剩七辈子，可以再多修行，那除了后悔之外，还说不如犯忤逆罪的还能发大菩提心，这是蛮大的一个对比了哈。OK， 所以在前面我们有谈到这个文殊法门，它是一个添加很多戏剧元素的教典，像这一种都是一种这种让这种对比差异非常大，反而是在早期佛教里面大家追求这种证入圣果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到了这个大乘佛典变成后悔的一个情况，一再的这种禁止不要去犯了这个忤逆罪，到这边反而说犯忤逆罪还能发菩提心，比这个证入正位还好，所以这个都是一种很大反差的一种对比，大家要了解它的一个用意了，大家不要对他有比较不好的观感，他是一种戏剧性的手法，好，那或者是说声闻弟子同入无碍法界，都证入空性嘛，或是这体悟涅槃，那为什么这个声闻弟子的智慧是有爱有量的，有爱就是还有不太不明白的地方，那或者这个弟子就是声闻弟子自认，自己认为自己的智慧如牛基中水，牛基中水就是牛它在这个泥巴的这个路上面会陷下去嘛，它里面就有一滩，下雨就会有水，这叫牛基中水。那菩萨的智慧就如大海，这个也是反差非常的大。OK， 好，这个都是在贬义啦，那但是导师后面有说这样的贬义它其实它有深意的，它不是这种恶意的一种贬义，它是有深意的，深意后面会再说。好，另外在维摩诘经里面这个有一幕就是天女散花，这个听维摩诘这个说法之后，或是佛说法之后呢，这个大家都非常的高兴，那印度人高兴的时候就会散花，然后表示一种对说法者的一种恭敬尊敬，结果这个花呢掉在这个声闻弟子上面，他们就在那边博，因为出家人不能带花的嘛，所以掉在他们身上就赶快拨要把它拨掉，结果都拨不掉，因为那个散花的人不是普通人，但这也是一种戏剧的手法，表示这个声闻弟子虽然解脱，但是还有习气啊，这些习气会把这些花黏住，那菩萨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大的问题，神力都不能除去啊。大家可以去看维摩诘经，这个里面的描述非常有趣，大家会觉得很好笑。好，那但是好笑背后它有深意，我们后面会再跟大家说明。大家不是只是好笑了，那在最后一个圈这边也谈到弟子们听的紧那罗王，他是一个月神，月神的一个琴声，那这个特别是大迦师，他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这个老比丘，结果一听到这个琴声不自觉就开始跳起舞来，那导师说是多少有点戏剧化了。好，那这个一切呢都不外乎达成贬义声闻的目的，但是呢这一句话要接着看第三段的标题，那第三段的标题这边也就是接下来的内容，其实文殊法门对声闻的责难是为了引向大圣的圣悟，也就是说这些责难或是贬义呢不是去揶揄他们，他是借由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引导他们 向着大圣的能够去入大圣的一个生物、哦、所以它并不是恶意的、哦、所以大家不要把这些内容看到他们贬义声闻弟子、哦、就是内心觉得一种排斥感、哦、大家要把它当作是一种艺术或是戏剧元素的一种展现，但是它主要是要引向大圣的生物。好，我们来看这个第一个圈，维摩诘长者，这边举的是维摩诘经、哦、责难十大弟子是一般所熟知，那其实在文殊法门中对一大弟子加以责难的不只是维摩诘经，那导师下面就举了很多部经、哦、那比如说在摩尼经里面，摩他以文殊的神力化作佛像，六大弟子问摩，摩为这一个大弟子们说身法、哦、或者是离垢师女经里面的离垢师女问八大弟子，那这个每个人都没办法回答他的问题、哦、被他问到了、哦、或者是首楞严三昧经里面示现各个第一的九大弟子，那但都没有问答，或是41页，看到41页。那维摩诘经里面佛就派这个大弟子啊，因为听说维摩诘居士生病，佛就派大弟子说，诶，比如说舍利佛你去探病啊，每个人说我不敢去啊，因为都被他修理过，他去了又再被他修理啊。那所以十大弟子都说，过去见到维摩诘长者被问难了不能答，所以不敢去问及、哦、或者是虚真天子等等、哦、好，那在第二个圈这边导师谈到佛的大弟子其实里面都有这个各有第一的啦、哦、那文殊法门其实大体上就是从他们所擅长的这一些内容、哦、或是僧团一般的事项，比如说跟戒律有关的这一些事情呢加以问难、哦、那其实导致说次小就是探大引入大圣佛法，也这个就是他的教学目的，也就是呵斥他们，其实就是言外之意就是要告诉他们大圣的一个可贵、哦、那引导他们进入大圣佛法，这个是所谓次小的一个教学目的，导师在这边先提了出来、哦、那关于上面这几部经的内容，导师有整理出下面这一个表格、哦，那这边大家若有笔可以写一下，其实大家设他是头陀第一啦，我们前面不是说各有第一嘛、哦、须菩提他是解空第一、哦、那舍利弗是智慧第一，目连是神通第一，富楼那是说法第一，然后优婆离是持戒第一、哦、阿那律是天眼第一，阿难是多闻，罗侯罗是密行，迦瞻言是议论、哦、那就这其实这边是有比十大弟子还多的这一些内容、哦、那以维摩诘经来看，一二三四，在第四，一二三，第四栏这边、哦、那维摩诘跟他们谈论的一个课题就是关于起识的问题、哦、还有这个什么宴坐，就是静坐禅观、啊哦、还有为白衣说法，什么叫做说法、哦、还有什么是天眼等等，还有什么是是佛、哦、那这些内容后面会再谈、哦、也就是说这个维摩诘经这个文殊法门他跟声闻的这一个对话，然后去责难他们的一些课题，就是在这一边、哦、所以导师说 或是他们所擅长的啊，或者是他们或是僧团一般的事项。僧团一般的事项，就比如说是关于这一个出家啊，那擅长比如说这优婆里，他就关于戒律的问题啊，然后跟目犍连就会谈到这个神通的问题啊，比如说首楞严三昧经。目犍连对过来，他是谈神通的问题，也就是说跟声闻论难的课题有神通啊、哦，或者是起识啊、哦，这个是僧团一般事项等等啊、哦，这边跟大家做说明啊、哦。好，那再来这个表格下面，导师谈到这个圈导上文殊师利法门。对大弟子所论难的问题，也就是上面这个表格所看到，是大弟子所有的专长，比如说在首楞严三昧经这一栏，那大迦摄是跟他谈头头的事情，有没有？然后舍利弗是跟他谈什么是智慧，那跟目犍连就谈什么是神通，富楼那是说法第一，就跟他谈说法的议题，所以是他们的专长，也是比丘们日常所行。比如说这个微摩诘经里面谈到起识的问题，还有宴坐是静坐禅观，这个是日常生活所行，符合律制的生活。所以对诸大弟子的论难，等于批判了传统佛教，然后目的是为了引向大圣的生物。所以大家要记得目的是什么？引向大圣的生活，而不是跟这种恶意的去批评或是责难这些声闻大弟子啊。他的一个目的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引向让他们引向大圣的生物啊。好，那再看到刮胡二，文殊法门次小为阐发教。为阐发教法的一个生意，它其实这个次小，它也就是一种阐发教法生意的一个方式、哦、好，那我们导师在这一段里面先说明传统佛教的情形。那传统佛教导师这边谈到佛的度化众生都是方便引导，使这个学习者达到与自己同样的觉证，觉证的内容才是根本的佛法。所以种种的方法有没有固定性？没有固定性，也就是说他是用什么方法能够契入，那就施设什么方法，而不是说某个方法才可以用，其他方法不能用，这个都是根基的一个问题。那重点就是要引入与佛自己同样的一个体证觉悟的一个内容、哦、好，但是呢原则是这样子，但是佛的方便开示弟子们传送结集为经，那这些经呢，那在42页、哦、在结集之后就有种种的这一种为了闻多益杂，就发展出审定分别抉择条理的阿毗达摩、哦，那这样的一个阿毗达摩，当然就是为了要去条理化这一些教法，但是条理化之后呢，会变成就有一个弊病就产生，就是流于这个名目事项的一个学问、哦、就是变得非常琐碎，把它条理化，但是它的这种条理是变得非常琐碎的一个情况、哦，那这个是关于法的一个情形。那关于律呢，在42页的第二个圈这边谈到，律本来是一种生且和合，然后依法摄生所需要的一种规范啊。但是呢，到后来佛教发展到后来，特别到部派佛教的时期，持律者分别的对这个律的这种分别抉择，跟阿毗达摩一样，使律制成为繁琐固定的制度。所以 经变成事项，名目事项的学问，律变成繁琐固定的制度，没办法变啊。好，那这是部派佛教的一般情况，特别是上座部系的佛教。那导师说，从佛法本意来说，这个是值得商榷。它变得这么样的一种僵硬，然后变成一种固定，然后让佛法发展产生一些困难啊。所以，总结上面导师所说的内容，其实世尊的一个教学呢，不管是经的教学或是律的一个施设，它的目的就是摄导跟引导跟摄化。但是到了后代部派论师跟律师的一个这种发展之后呢，这些原来目的是为了要引导摄化这些内容，变成名目事项的学问跟繁琐固定的一个制度。所以有人就开始提出这种不满。好，那导师说文殊法门的赤小就表达这样的立场，就是觉得这一些是值得商榷的，或者表达自己一种不满的一种立场。以这个文殊这个维摩诘经为例，与十大弟子的一个问难，不外乎是起时宴坐说法出家持律是否与天眼这一些课题。那这些内容大家可以在41页的表格上面可以看得到。好，那这边有导师有举几个例子，比如说第一个阿难是佛，那这个是阿难呢，我们先看导师的文，然后后面我再给大家做一些故事的一个补充说明。那在这个维摩诘经里面就谈到阿难，当时呢是佛的侍者，那因为佛有病呢，去乞食，然后希望能够乞到这个牛奶，那受到维摩诘居士的一个责难，那这边把那个细节跟大家说一下。那因为佛有病嘛，那需要用这个牛乳当药，那所以阿难就一大早到这个大婆罗门家前面站着，然后就希望他们出来看到的时候可以跟他们要一点牛奶喝。这个时候这维摩诘居士就走过去了，一大早故意来找他麻烦，感觉了，他就阿难啊，你那么早在这边站着要做什么？那阿难就说，因为这个世尊他有一些病，需要用到牛奶当作药，所以他就来，所以我就来这边，希望能够待会跟这个大婆罗门来乞讨一些牛奶。那维摩诘居士听了说，你不能这么说啊。他说不要莫作是也，你不能这么说。他说这个如来身者金刚之体，诸恶已断，众善普惠，当有何疾？也就是说如来怎么会有病呢？你不要在那边胡说八道，你这样子如果被人家听到，他说你这边跟我讲完就算了，不要再跟别人讲，不要说这个世尊有病。他说你千万不要继续这样讲，他说这个是谤如来，也不要莫使一人闻此出言，你刚才讲那些是这个很不入耳的话，很不应该讲的话，他用出言，无令大威德诸天还有他方净土的这些菩萨得闻私语。好，所以导师这边有说，佛身无漏，诸漏已尽，佛身无为，不堕诸数，如此之身当有何疾，当有何恼。也就是说在维摩诘居士他认为 这个佛他有病，他是个视线的，你阿难你不要当真啊，就不要到处去宣扬说佛生病，佛他不会有病的，因为他是这个无漏身，他不会有病，无漏之身怎么会有疾病呢？怎么会有这一种种种的这种不舒服苦恼呢？好，所以导致说其实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佛生无漏的概念，佛他不会生病，那这个是跟大众部佛生无漏的说法是一致，所以这个导师这边也提示了维摩这个文殊法门，它是跟大众部的一种风格是非常相近，第一个不重律制，第二个认为佛身是无漏的，再来就讲到这个舍利佛关于宴座的问题，那舍利佛他就在这个森林里面宴座，那这个时候维摩诘居士又出现了，在森林里面他干嘛跑到那边去，就是要度化他了，他就问说这一个就是为那个舍利佛在宴座，那维摩诘居士就走到他身边说，喂舍利佛啊，不一定要这样子才叫做宴座，不一定要像你这样子才是修禅观的一个方式，静坐禅观，他说应该怎么样，不起灭定而现诸威仪，是为宴座。这个灭定就是灭尽定，它是一种定法非常高的一个定，那这个一般是在圣者才有这一个定。那这边导师他说，在灭尽定中能起诸威仪，也就是出定入定自在，或者入定就是出定，出定就是入定，可以现诸威仪，行住坐卧，扬眉吮目，举手说话等，那导师说这样的一种观念呢，应该从这个龙相应颂的那且常在，应该是从那且常在定这样的一个观念而来，也就是动静一如的禅法，也就是在定中还能现出威仪，表示入定就是出定，出定就是入定，动静一如。那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其实是跟这个上座部系的禅法是不一样的，上座部系的禅法他认为你入定就六事不起，你不可能有行住坐卧这一些事情，那导师说在大众部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他说在等隐位，等隐位就是入定，在定中的时候呢，有发语言可以讲话，有没有？前面行住坐卧可以，后面有一个举手说话的。那导师说这样的一个主张跟维摩诘居士的一个所说不起灭定而现诸威仪，倒有点相近。所以导师举了两个都跟大众部有关系。好，那再来第三个是关于目连说法，那这个是目连啊，他有一次在这个毗梨耶，也就是毗舍里的这个巷中呢，为居士说法，那这时候这个维摩诘居士又出现了啦，这些大弟子在哪里他就会出现，他说这个为白衣说法不应该如仁者所说，也就是说你目犍连尊者，你刚刚这样对居士说法是不对的，你不应该这样子跟他说法，他说应该怎么说法，他说这个说法者呢当如法说，那他这边就举了很多这个例子，他说这个法同法性，入诸法故，法随于汝，无所随故。也就是说，你刚才为居士讲这些法呢，是有形象的这一些法，其实法呢， 是无形，无有，也就是他这边所指的法是诸法空相、诸法实相，也就是说他呵斥这个目犍连说，你跟他们讲这一些呢，都跟法的本意无关了，因为法的本意是什么？离欲即灭，就是涅槃即净，也就是诸法的一个实相。像我现在跟大家说法，如果这个维摩诘居士来讲说，哎，常智法师，你不应该这样讲一些有的没有的哈，你应该这个法不可说啊，你怎么可以在那边讲一堆呢哈？所以最后的结论，他说这个法相如是，岂可说乎？也就是说，这些法，这是心行处灭，言语道断，是不可说的。你怎么跟人家讲一大堆呢？哦，就是这个维摩诘其实说，这个法其实就是诸法实相啊。你讲那一些，其实都远离这个诸法实相的这个目的了啦，或者这样的一个理想啊。所以他呵斥目连这样的说法，他应该说应该是法不可说的啊。那其实法。维摩诘居士指的是这个诸法实相，或是涅槃寂静啊。然后呢，又提到这个大迦瞻言，也是为居士说法啊。那这个大迦瞻言就说了，无法啊。第一个跟居士讲，无常；第二讲苦；第三讲空啊。再来第四十三页，第四讲无我。第五讲涅槃寂静啊，那这个大迦瞻言其实说无常就是变化嘛，假设啦哈。那其实那就是因为这边在维摩诘经里面，他只是说这个世尊说的这一些呢，我又把这些内容。帮世尊做多一些说明，比如说我们无常，基本上我们都用生灭来说明无常，对不对？但是这个维摩诘就是说，为迦瞻言，勿以这个生灭心行说实相法。他说这个诸法毕竟不生不灭，是无常意，你应该这样讲才叫做无常。应该你如果要解释无常，应该跟就是说，不生不灭。是无常，那诸法究竟无所有是空，或者是与我跟无我是不二的，没有这样，我跟无我其实是一种对立的嘛，有我就没有无我，无我就不会有我，但是呢，与我跟无我能够不执着，能够观他不二，那它才是无我意，不要去执着一个无我这样的一个观念等等。那法，那还有谈到这个寂灭等等，它都是从这一个第一义来说，就是关于前面这一个无种法，那这个维摩诘居士就说你不应该这样子解释，这个法其实要从实相来说，这五个法要用实相的一个角度来说，那也就是这边导师所说约实相一如的深意。迦瞻言是用这一种缘起这种世俗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解说，那这个维摩诘居士呢，他是站在这一个诸法实相圣义地的立场来说明这五法应该要怎么样来解说，所以它是一种所谓的这个呵斥这些佛的大弟子，其实是在教导他们佛法的一个深意。那再来就谈到明佛陀说法重视深一层的一个实义，那这一个部分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要到后面来说， 我简单的总结前面所说，其实前面谈到这些呵斥声闻啊，从导师所举的这些例子看来，其实就是告诉他们，其实你们应该要从这个低义来切入，而不是跟众生讲世俗地这一套道理，应该要植入圣义。这个就是文殊法门一开始我们讲它的特色，就是植入圣义，不跟你讲这些世俗地的这些内容。好，那后面的内容我们就下星期再跟大家继续来说明。那这些内容是关于生意的一个部分，那也请大家能够先预习，那蛮有趣的，那也能够希望大家能够了解文殊法门，虽然有一些对声闻弟子的一种所谓的呵斥，它其实它并不是一种恶意的，而是一种引入生意的一种方式，那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这一层道理。好，最后我们回向，大家请合掌。